圣经导读新唱365，6月15日。今日读经，历代至上28至29章，约翰福音13章31至38节。导读：大卫依靠神建立了神权政体制度，当然圣殿的服事工作是重中之重，他还制定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里的侍奉的班次，服事岗位有献祭的、守门的、敬拜赞美的、掌管财务的，另外还有些利未人被任命做国家的官长和审判官。之后大卫建立军事和政治的机构，为所罗门的太平的盛世做好了一切的预备工作。在新约中，大卫的子孙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他为教会预备了一切。当教会成立的时候，基督差派圣灵赐下各种的恩赐，使个人呢按着所得的恩赐分配到不同的侍奉岗位，这样属灵的圣殿就被建立起来。历代至上28章，大卫在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再次召聚以色列各级的首领，鼓励他们协助神所应许的王位继承人所罗门，同心协力完成圣殿这一宏伟的工程。首先二至三节，大卫称在场的听众为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啊，表明他建造圣殿的愿望是用来安放约柜，成为神的脚凳。本来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了，但是因为他杀了人流了血，所以神不让他建圣殿。其次四至七节，他感谢神赐福他的后代，并重申神对所罗门的应许，即如果守神的诫命，王位就必长久。第八节是大卫对众领袖的吩咐，而九节是对所罗门的警醒，并圣殿建造工作的交代和鼓励。这一段很多内容已经在22章记载了，重点的不同在于这里大卫是当作众领袖和所罗门王的公开吩咐，不但吩咐众民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典章并协助所罗门，而且吩咐所罗门认识神，不可离弃神。大卫被圣灵感动，就把圣殿一切的指示都教导所罗门，因这一切的工程都是耶和华用手指教给大卫的。他最后鼓励儿子要刚强壮胆去完成圣殿的伟大工程。29章1至5节，大卫又转向会众，说自己奉献一切的金银铜铁宝石还不够，因他爱慕神的殿，还需要以色列所有会众奉献才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巨大的工程，正如挪亚造方舟和摩西造会幕一样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在建造当中，我们是否乐意献上一切来共同完成呢？金钱和人力物力都当用在神所吩咐的事工上，而牧者呢，需要发动全体会众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事工。六至九节是首领和百姓都要听从君王牧者的呼吁，拿出所有的奉献达到9322万镑，而这些甘心乐意的奉献使大家都欢喜快乐。新约告诉我们，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，捐给神的不是用过的二手货。我们反观今日的教会当中一些可悲的现象，竟然呢有人胆敢把之前奉献给教会的钱再讨要回去。请问神的家缺钱吗？ 掌管万物的神根本就不需要人给他什么。但那夺取神家中财物的人，下场必定是十分悲惨的。以色列人奉献完了，大卫就向神祷告，并对众民的奉献进行祝福。10-20节，大卫的祷告有三个部分。首先，10-13节是赞美神的属性，其次，14-16节，大卫代表会众向神表明，万物都是从神而来，我们把从神而来的献给主。其三，17-20节，求主查验会众奉献的心是否出于正直，并且纪念与列祖的约，使民众的心归向神，也求主赐给所罗门诚实的心，能遵守神的话语，并成就建造圣殿的工作。结尾是邀请会众称颂神，并低头跪拜神。21-25节，高立所罗门为王，并高撒都为大祭司，而亚比亚他与亚多尼亚可能因为叛变没有记录在此。这里是从君王和圣殿的角度来叙述的，重点体现了神国度的超越和圣洁，也是人类对政治和宗教的正面的盼望。耶和华使他所高牧的君王有尊贵和威严，从而引出将来真正受膏的是完美伟大的神儿子耶稣，他才是万王之王，并圣殿的真正实体。最后，26-30节是历代至上的结尾，简单记录了大卫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而尊荣地去世了。这是一人在世最好的结局。新约约翰福音13-31-38节，犹大已经接受了撒旦投在他心里的一个意念，就是要出卖耶稣。犹太宗教领袖也放出话来说，谁把耶稣交出来就有丰厚的报酬。犹大对于耶稣在圣餐当中的警告一点也不在乎，他爽快地接受了主耶稣递给他的1点无酵饼，其实已经接受了背叛的事实，他就等于吃喝了他的罪，这样就让撒旦进了他的心。一个人从接受撒旦的意念的影响到被撒旦占据心灵，那是多么可怕的选择啊！但是他坚决不改变卖耶稣的决心，于是一旦离开耶稣和门徒们，就奔向那有钱的姚户祭司长那里去了。可是那些门徒对此一点也不知道，之后回想这一令人伤心的场面才恍然大悟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中也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使罪恶显露出来，特别是那些心里常常贪小便宜而又多疑的人。其实弟兄姊妹都是爱他和并尊重他的，但是他却在心里怀疑所有人，甚至以为别人爱他也是有目的的，丝毫不懂得感恩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毛病。如此下去很容易被魔鬼控制，因为怀疑猜测导致四面楚歌，又不敢大胆的悔改而承认自己的罪和错误，其实已经是深陷地狱了。犹大离开后，耶稣才对门徒讲心里话，说如今他已得到了荣耀，神也在他身上得了荣耀，神也要让他得荣耀。犹大选择出卖，反而促成了耶稣上十字架的计划。叛徒犹大只是魔鬼的工具，神的儿子耶稣的顺服却使神得到荣耀，因为十字架的死 就是神荣耀的奥秘。耶稣告诉门徒们，说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他们去到天上。这话犹太人以前听不明白，今天门徒听见也不明白。耶稣最后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叫门徒们彼此相爱。我们要找到神很简单，因为耶稣与父神的相交的特点就是彼此相爱，而耶稣与门徒相交也要有这个特点。他为了爱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下而彼此相爱的呢？这种彼此相爱的心，不是靠表面、内在的克制或者装假，而是那些真正相信基督的人，十字架就会除去他们内心的刚硬，并愿意认罪悔改，放下对别人的仇恨和不饶恕。一个没有重生的生命，神也帮不到他。除非呢，先放下自己的恨和自私，去追求一种服侍和牺牲的生命。其实新的命令在旧约里就有了，利未记19章18节。但是这个命令新，就新在耶稣为我们的罪和仇恨死在十字架上，从而赐下圣灵，叫我们有新的肉身，让我们有新的肉心和新的生命，能够遵行主所立的新约来彼此相爱。这样的人才是众人都可以认出来的真正的基督门徒。应用，大卫生命的尽头仍然对神的圣殿奉献余力，在死之前必须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。他也劝会众要遵守神的律法，并同心协力帮助所罗门完成圣殿的伟大工程。他的祷告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身上的使命，这个圣殿就是指向耶稣来到世上要建造的属灵的圣殿。耶稣为了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以肉身来到世上，预备了身体，就是神的殿献上。通过十字架的祭坛、受死、埋葬、复活升天，赐下圣灵，终于建成了神的殿，在每个人的心里。这么大的工程，人类要经历几千年的等候预备，更有众多的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。耶稣的来到终于完成了这圣殿的工作，把我们塑造为一块一块的活石，所组成的每个教会都是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。但是也有像犹大这样的人混在教会里边，他们不是真正相信和委身基督教会的身体，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家、活动家、理财专家、慈善家等等。他们只为自己的私欲而侍奉，当然也有人会尊重他们，甚至接受他们不合圣经的理论。他们一直不愿意谦卑受教，一旦有人揭露他们的事情，就会气愤的离去，并且存心报复，甚至出卖弟兄姊妹，到处说论断的话语，甚至会把爱他们的人伤害到底。这样的人不会懂得耶稣彼此相爱的命令，没有重生的奉献和破碎自我的生命，不会知道如何在教会中服侍主，并与弟兄姊妹相处。因为真理的圣灵不在他们里边，所以求主让我们时刻的反省自己，我里面有没有不饶恕呢？有嫉妒贪心吗？有隐藏的邪恶意念和骄傲吗？有邪情私欲吗？有莫名的怒气和厌恶别人来教训自己的悖逆之心吗？如果有，那就赶快悔改，并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，圣灵必会把基督的爱厚厚地浇灌下来，这样 我们才能依靠主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并有信心的盾牌，灭尽那魔鬼一切的火箭，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一条新的命令。